我们不混圈子，
但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不是业内，
但业内也不一定都对。
因为想知道的更多，所以叫朋友们过来一起聊。欢迎收听
特别二次元。
大家好啊，听到这个音乐肯定很多人又知道了，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二期有关于你的名字的节目。之前在这个节目的下面我也和大家说了嘛，就是说觉得第一期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提到，然后第二期呢咱们这个就不去聊新海诚之前的作品，和大家主要就聊一聊这个你的名字这个作品里面本身的一些事情。我是乌头。
大家好，我是娜迪亚。
大家好，我是大巴车司机。
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名字这个片子现在截止我那个现在看到的为止啊，在国内中国的票房已经达到了5亿人民币了。
已经5亿了是吗？
已经5亿了，对。
哦，前几天还看的是破4亿。
今年已经5，但我估计吧，因为现在这两天有新的片也上来了，所以达到6亿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对，是
没什么戏了，但是5亿也是现在为止来日本片来中国这个最高的一个这个电影了，就日本相关的电影来中国最高的了，
那非常不错了。
行，然后这一期首先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你的名字它的制作吧。就是这个片子其实比起新海诚之前的一些片子来讲，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融合了很多之前的它没能做到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很多来源其实是来自于新海诚新的这个，也不是新的吧，就是东宝的帮助。
东宝，我们今天就从东宝开始聊是吗？
对，从东宝开始聊。其实很多人应该，虽然说我说东宝可能很多人不一定完全都知道是谁，但是他的片子肯定你都看过，因为比如说很每年夏天的一些电影就动画也好，还有一些大部分日本发行的这个剧场的动画都是由东宝来做的。
东宝那个熟悉的片头，
对对对，
就虽然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但应该都看过
闪着光芒的那个 logo。
对，还有比如说像是宫崎骏早期的一些片子，不是就是他一直以来也都是由东宝来发行的。然后这次来讲的话，东宝和新海诚合作这个不是第一次合作了，上一次录节目的时候我好像说成的是第一次合作，可以勘误一下，它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就是这次的片子呢还是由东宝和 Comics Wave， 就是新海诚一直在这公司，他们两个这两家进行合作的。然后他们两个在之前的《炎夜之庭》中其实已经有过一次合作了。对。然后这次来讲的话呢，东宝想推的明显是一个夏天的动画档的这么一个片子。
夏天电影，夏天大家看电影的欲望比较高涨。
对，是这样的。像是之前来讲的话，去年的也是夏天的这个片子，去年就是夏天的那个细田守的《狼的海》，不，细田守的《怪物之子》，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是这个片子。
对。
然后今年来讲呢，就换成了新海诚的这个《你的名字》。不过这次来讲，这个票房在日本也是非常的高啊。然后东宝来过来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帮助新海诚把一些他自己本身特别新海诚味道的东西给稍微削弱了一些，加入了一些更加商业化的一些元素。
东宝电影他可能就比较带点娱乐元素多一些。
对，是这样的。然后东宝的这边给过来的一些内容啊，还有一些帮助呢，也是让新海诚能够有办法去找到一些弥补一下自己之前的不足。
介绍一些资源给他，感觉是这种。
对，是这样的。然后东宝这边来讲更大的一个帮助呢，其实就带来了是这个片子的制片人，肯定咱们聊他的话就一定要提这个人，就是川村元气这个人。这个人在之前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谁啊。
对，
但是
应该大家都不太熟。可以介绍一下。
对，他之前的作品其实有不少是真人电影，像是很著名的这个告白 可能可能大家都看过，他就是这个片子制片人。
嗯，
包括后来《寄生兽》的那个剧场版，不，《寄生兽》的真人版，
真人版、
对，也是他做的制片人。然后像是那个西田守导演的《狼的孩子雨和雪》，
嗯，
也是他做的制片。所以说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制片人，之前因为那个制片呢，然后也拿过一个专门有制片人的一个奖项，在日本拿了很高的一个奖，
制片人的顶级奖项是吧？
顶级奖项，对的。然后他最早的时候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想和新海诚做合作了，可以追溯到星之声的那个时候。在星之声就是新海诚刚刚出道，然后刚刚拿出一个自己的第一个商业作品的第一个大的动画作品的时候，就有这个他就知道了这个新海诚这个人，然后就想和新海诚进行合作。
嗯，
不过后来呢他去做一些真人电影的事情了，然后就一直没有机会说去和这个新海诚进行接触。然后这次呢正好就找到了新海诚，然后新海诚说我们想做这个片子，就找到了川村元气，然后呢他就帮忙去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春田元气与其说是一个制片人，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比如说他还是一个小说家。
嗯，
他写的那个假如世界上不再有猫那本小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不知道这个小说啊，
并没有看过，
好吧。
但是虽然没看过这本小说，但是就如果你看过那个你的名字的小说版的话，
嗯，
就这个制片人嘛，最后也是也留了他，也就留了很多话，就相当于跟新海诚就在这个写小说的时候就交流了很多内容。
对，因为制片人他的工作其实是新海诚自己也说了嘛，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帮助他，帮助新海诚去校正剧本，去帮助他去做一些剧情上的一些改变，然后能更加有节奏感呀，能更加像一个故事。然后这就是川村元气最大的帮助。然后呢，川村元气他这个另外的帮助呢，就是一个制片人的基本工作了。就是当我们提到一个制片人的时候，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找人的工作。这个找人来讲，在电影来讲，可能说我去找一些摄影师，我去找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各种群演，或者说灯光这些
舞美，
对舞美这些。然后在动画里面呢，找人这个活其实要更加重要。比如说像宫崎骏先生就是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制片人朋友嘛，就是铃木敏夫嘛，就没有铃木敏夫也不会有宫崎骏，这两个就是黄金搭档。
嗯，
那吉卜力的社长和制片人就是铃木敏夫啊。
对啊，就是他嘛，就是他帮着宫崎骏去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说川村元气做的很多事情也是去帮助新海诚去找到一些人，找到了一些这个业界的大
手，关键的人。
对对对，然后比如像是很著名的安藤雅思，然后呢当时就是说很有意思啊，说新海诚在想说我这个作画监督找谁啊，我觉得作画监督来讲的话，我希望能找一个像安藤雅思这样的厉害的人。这个川村元气就一想，哎，安藤雅思，我想想啊，哦，那我去找一下他吧。然后就把安藤雅思找过来了。
嗯，
新海诚就说我吓到了，说我只是想找一个像他那样的人，然后你怎么直接把安藤雅思给我找过来了，
就说一说，其实感觉像说一说就直接把本人给拉过来这种气氛。
对，就好像我在这说我想认识一下这个某个游戏界的总裁，像总裁这样的人，就可把总裁直接找过来，这种感觉。
一个电话就约了一下，
对，约了一下。然后安藤雅思当时正好也有档期嘛，然后他就说：“那我就来做吧。”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安藤雅思这个人吧。就是安藤雅思呢，他是一个日本作画监督，然后呢也是人物设定，是69年出生在广岛县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最大的事业就是在吉卜力去做的这个作画监督的和原画的工作，比如说像是那个《红猪》。还有我的邻居山田君，还有那个听到涛声，都是他做的原画。而后来的像这个幽灵公主和这个著名的千与千寻，都是他去做的作画监督。
应该大家看过的一些吉卜力的动画都有这一位人物参加制作。
而除了吉卜力之外呢，他在2003年的时候从吉卜力去离职了。离职之后去参加的是什么呢？参加的是金敏的《东京教父》和《妄想代理人》，都是由他去参与的那个动画的制作。
嗯，
厉害了。
所以说，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作画监督。然后他有很多很有想法，然后他的美术啊，他的能力啊都非常的强。然后呢，据说川村元气说，直接就说：“那我找的这个人来吧。”然后他就直接把这个人找过来了。然后把这个人找过来的另外一个好处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好的作画监督，那么下一步我就可以让这个作画监督的人脉再去找一些好的原画师过来，
然后原画阵容也会强一些。
对，因为日本其实是一个，尤其是动画行业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看人情关系的这么一个 一个社会吧，就是什么事情，我们虽然说中国也是这样，但日本可能这个更严重一些，尤其是动画行业，就是比如说我认识他，我和你比较熟，我和你合作过，我就愿意再和你来。你说让我去完全和一个新的我没合作过的人，从来不认识的人去合作，他其实他不是很愿意的。
对，特别是动画行业里面，就有些制作进行嘛，比如说你要请原画的话，就他们其实是没什么合同的，就口头协定，比如说什么时候你这原画交给你了，然后你把它交上来，然后大概一张多少钱，就这种。
对，其实不是，是一个比较人情，尤其动画好像是一个比较人情化的一个社会，
就比较讲究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嘛，
对，交流嘛，对，所以说他这个安藤雅斯找的什么人呢？一个是这个中浦启之，另外一个呢是黄濑和哉。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原画，这里我就不一一说了，就大家可以听到后面 staff。
对，其实有好几个系了，除了那个像是新海诚自己比较熟悉的有几个人嘛，然后除去了就吉卜力系的，然后另外还有就可能大家熟悉点的 Shaft 里面也有一位，然后还有一些自由的大手子，
对。还有 Production IG 里面的那个两位大师，那个冲不起之和黄濑和哉嘛，
对，
然后他们来讲的话，也帮助了这个新海诚完成了非常多的作画部分。然后像是那个新海诚自己也提到了嘛，这个很多人原画喜欢作画的人在猜嘛，就猜喜欢猜原画在哪儿嘛。然后新海诚自己说的就是，我们看动画的时候有一段就是那个三叶从跑步然后摔倒。那一段现在正自己就说了，是
跑步摔倒应该是快结局部分了吧？
对，快结局了，
后半部分了，
后半部分。然后摔倒之后拿起那个手底看出来说写上那个喜欢你嘛，就是这一段。那个摔倒的那段镜头就是由冲不起之来画的，这是新海诚自己说的
啊。
然后像是桥本静史，就是日本可以说爆炸作画，他说他是大手中的大手，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他也在新海诚的那个作品中负责了很多的部分。那具体哪些部分呢？我们不是原画，我们不是作画，喜欢作画的那些作画迷，所以就再也不猜了。
对，
所以他也负责了很多的部分，肯定。
但是怎么说呢？就。总体的上给人的感受就是关于很多人物的细节还有动作部分嘛，就感觉他的那个分镜就设计的比较有趣吧，
对，
就确实有些动作就特别是那种生活化的动作，你可能在很多其他的动画里面是看不到的，
对，
比如说人物到底是怎么起床怎么下楼，或者是怎么在镜子面前打理头发，这种细节嘛，在一般的动画里面可能很少看到，只有像这种剧场版动画里面才有，或者吉卜力系这种动画里面才有，
而且这种动画的话，就很多时候新海诚之前他做这些东西都是依靠着分镜和这个说白了蒙太奇的角度来表现的，很少有一个说我是一个长的镜头，然后就整个长镜头完全靠原画师自己的演技来这么去做的，其实在新海诚原来的片子中这种并不多见，但在这次你的名字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这种直接就靠原画师的表演然后再做出的效果，
就相当于靠一个人撑起一个片段这种感觉吧，
对，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说这次原画的阵容也非常厉害，然后很多其实也都是靠着这个安藤雅斯和这个川村元气过来找过来的一些原画师，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继续说川村元气干了什么，川村元气干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找到了 Red Wimps 这个乐队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所有的 BGM都是由 Red Wimps 来做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些人觉得 Red Wimps 是只做的前进世事啊和这里面唱的几首歌，其实不是， Red Wimps 他把所有的这里面的歌所有的曲子插曲都是他们这个乐队在做的，
插曲一共有几首啊，
插曲一共有20多-20多首吧，我总共就是我是说 BGM 都算上的话，插曲的话是4首还是3首我记得是，然后算是 OP 和最后的 ED 嘛，所以说这 OPED 这部分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有一个我和马小挂老师嘛，前两天和马小挂老师吃饭聊起来这个事儿，他就和我说这个电影啊其实很好看，但是他很好看的电影不一定是一个好电影，就他和我说、
这是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电影不是特别的有电影感，就是、更像是一个好多动画拼接在一起那样的一种感觉，更给人一种就是比如说你很明显的感觉到第一开始 OP， 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前前世世，然后那是一段动画，是一集，然后到后面的又是一集，就是它很像一个 TV 动画，或者说它不是那么的像电影。
哦，可能就是那种如果再加上一个什么最后的 staff 表那种感觉的话，就相当于三集动画、四集动画那种感觉，是吗？
他说是这样，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见仁见智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电影感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你也不好说什么样的一个作品更像是电影。 但是可以很明显的说，就是给造成这种感觉的有一部分其实就是音乐造成的。这个音乐究竟是好还是坏，我觉得分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自己是很喜欢 Red 在这里面把作品中分割成一个个片段啊，分割成一个个就用音乐去配合着画面这种感觉的。
Nadia 比较懂音乐，你觉得这段音乐配合的怎么样啊？
我觉得就是我当时在电影院看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一上来他不是就是可能先是有这个大概半个小时的这么一个剧情，然后突然就出现了这个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前是和一段 MV，
好像是从他床上起来那一段。
对，就是大概大就是所有人已经知道他们俩的故事是他们俩交换了身体之后，然后突然就出现了一段 MV， 就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就是感觉特别的诡异。
我感觉就像看动画片 ED 的时候，就如果特殊 ED 的那种感觉被震了一下。
嗯
啊，对，其实像在制作的时候你很少能看到像新海诚这么去在乎，就是说做不管是 TV 动画也好啊，还是说是这个剧场动画也好，你很少能看到像新海诚监督这样这么在乎音乐，就这么在乎音乐在剧情中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他所有的音乐其实起到的部分就是，首先他音乐可以推动叙事，这个叙事呢可以推动剧情，然后最后呢这个剧情再推动人物关系，他音乐是起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的。
对，因为这部电影里面也没有像他之前的电影就讲要讲的事情也比较多，而且也没有分特别在意的那种分章的那种小标题出现。
是的，原来来讲的话，那个苗五我们知道它是分成三章的。
对，
就是它虽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它给做成了三个部分然后去表现。但当然这次的话来讲是要作为剧场上映嘛，它不可能再这么做，所以说这次就很多都靠着音乐来分割的，甚至说像是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些部分会是这个导演就是会是按照音乐然后来去加一些片段，或者说按照音乐的长短来增加片段，或者说按照音乐的少了我就剪片段，多了呢我就加片段。
嗯，其实就看动画看的多一点的朋友可能会有点看动画总集片的感觉，因为有一些动画总集片它要压13集的剧情，或者是就两个季度的剧情到一部剧场版的长度里面嘛，它中间有一些战斗部分或者是那种需要压缩部分，它就一首 MV 这种感觉放过去。
对，是这样的。然后比如说像是那个初到东京那首歌曲是把画面延长了几十秒，然后前前世世那个歌词呢是拿掉了一部分的台词，然后把演员当时已经配音完了，然后但是新海诚觉得没有办法，然后就拿掉一部分台词，
就实际上已经配了音但是他没有机会说，是吗？
对，是这样的。然后像是停电的那时候，就是整个小镇停电，他们把变电站炸的那段剧情，为了让大家去听到歌词，然后刻意把那个剧情给延长了。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结局的部分呢，还是因为那个想边听歌边考虑演出，然后把那个这个东西制作完的时候，这曲子制作完成的时候，他们连分镜都没画好呢。
嗯，
也就是他听了这个曲子去做的分镜。
实际上他们是音乐先做的嘛。
嗯，对，
就先看了剧本。做音乐的那一边就直接是先看了剧本，然后就开始做音乐嘛。
对，然后和新海诚去一直在去纠结。因为新海诚他会要求挺多的，比如说这很多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大部分的这种做音乐的，就是一般都是你给我一个时间，然后我给你把音乐做好拿出去，然后你听一下觉得可以，然后我再反馈不可以，然后再改，就一般一到两次就完事儿了。但是新海诚这边呢是这个会有很多次不停的返工，然后据他们 Red 自己的人说呢，一开始也有点觉得奇怪，但后来慢慢的就是也被新海诚这种精神所打动，然后去愿意去做。就是后面的话，我们这个 Red 这个乐队吧，其实他和我们通常知道的这些怎么不是通常知道，就是说他和他之前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如果之前是 Red 音乐 Red Wimps 这个乐队的迷的话，可能这次会觉得有一些不适应，甚至因为这个乐队原来是唱摇滚的。
哦，就风格变了。
对，这个这边来讲的话，在你的名字里面完全他把他的风格变成了更适合新海诚导演的这样的风格，所以说这次的改变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有关 Red Wimps 这个乐队呢，我们应该会给大家出一期专门的音乐节目，然后来聊一聊这个乐队的发展史。
感觉就这个乐队本身就非常值得一讲，
非常非常值得一讲，这个乐队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就是说这个 片子的怎么说呢，这个片子算是一个缺点，也是在这个乐队上，就是我这边来讲，因为大家也都看过了，我也不是说咱们就，虽然我是成吹吧，但我也不能说我就是夸，但我也得说一点问题，
就
是就
自己的感受是吗？
对对，我觉得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个电影，这个片子会让音乐的部分会让这个整个电影更像是一个 MTV，就是整个来讲他的乐队他通过的方法是推动音乐然后来去叙述故事，他不是说我靠故事来去带着音乐走，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大概懂了，就我感觉因为可能他中间一些生活化的片段然后都是用那种
音乐来
表达，但这个音乐也不是背景音乐，是就真人唱的一首歌嘛，
而且甚至说像是最后的那一部分整个长度的炸变电站，包括到最后那个最后的整个陨石落下来那一部分，是一个长达快九分钟的一个八分多吧，快九分钟的一段音乐，完全是由音乐来烘托的。
而且就他们这个乐队唱歌，就本身也比较带感情，
对，
不像就新海诚其他一些背景音乐就，可能就是那种完全就是衬托的感觉吧。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新海诚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有的人会很喜欢，有的人会特别不适应，就Nadia可能不是特别适应。
对，
像是新海诚原来之前的很多作品也是在用这种靠音乐来推动的这种方法吧，所以我觉得见仁见智吧，这个东西。然后说当时他们做这个音乐的时候，做这个就杨次郎，野田杨次郎嘛 ，Red Wimps 这个人给他们做音乐的时候，一开始做了很多首曲子，然后做完曲子之后呢，作为这个最后的候补，就是梦见那个梦灯笼这首曲子，然后。当时做了很多，做完之后给新海诚去听，然后新海诚去挑，然后呢这个但是新海诚呢属于这种我听了之后不知道相不相符，然后呢这个曲子很棒的但不一定适合你的名字，然后就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然后给这个 Red Wimps， 然后新海诚自己也在反省，我在后来访谈中就说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很担心这个 Red Wimps 肯定会不会讨厌我，觉得这个导演真是事儿太多了，但 Red Wimps 一开始觉得有点不适应，但后来慢慢的也就是也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就可能一开始说的就导演自己本身有点摇摆，然后给交给他们委托工作的呢做音乐的可能也感觉心里有点没底，是这种感觉吧。
对，也可能就是说新海诚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一个人，他对音乐来讲他会非常非常重的一种执念，因为他之前的合作都是和天门合作的嘛，那后来后来作品没有再合作了，然后天门当时都就和新海诚是一个非常搭的嘛，两个人都是很多年的合作了，从法老空开始合作嘛，但是这边来讲的话没有合作过，所以他肯定事情要多一些。不过新海诚导演自己也在这之后就说了说这个 Red Wimps 乐队真是一群坚持不会放弃的人，
就
好，
很大的一个夸奖。对，然后除了这个音乐这方面，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可以聊一下的就是有关于整个动画的人设部分。人设部分当时也是川村元气去联系的田中江鹤老师。田中江鹤老师的话，很多人知道他，肯定都知道，因为他做的作品像是《龙与虎》，像是那个之前的那个《心在呐喊》。然后
龙与虎是哪一年的作品啊？感觉也有个
龙与虎，我靠，感觉快有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
感觉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看的作品。
这么一数，也感觉过了很久了。
对，因为龙与虎也是因为说这个那谁新海诚导演之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看到龙与虎嘛，然后就觉得超可爱，觉得大河太可爱了，然后就找到了田中江鹤先生，然后去合作做的那个十字路口这个作品，就是。他的那个短片动画
广告吧，
对，给当时给日本的高考生鼓励的那个，
对对对，
然后他做的那个作品之后呢，就心想这次也想来找田中江鹤先生来去做，但是呢，田中江鹤先生当时是在刚刚忙完这个《心在呐喊》那边的工作，然后当时有一点不是特别愿意去接，然后川村元气呢，在一次不停的这个。就是去协商之后呢，终于是愿意接下来这个活儿。然后呢，田中江鹤先生后来当时我记得他说的是一听到要和安藤雅思去做合作，然后自己也吓了一跳，有点这个意思。
对，因为这两个人就本身可能在人设啊还有画画的方式上面就有很大的区别嘛。
对，而且像是就田中江鹤和安藤雅思这两个人，虽然说一个是人设一个是作监，那这两个人其实他做的工作都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叠的，包括安藤雅思也帮着田中江鹤就做了一些人设的部分，然后呢田中江鹤也帮着安藤雅思，像是那个 OP 的这个动画，你们看到那个动画 opening 的整个的作画监督其实是田中江鹤而不是安藤雅思。
对，因为像单是如果是总人物设计的话一般都会 负责作监的一部分，
对，负责作监一部分工作，因为他是最了解这个动画应该是怎么做才更好看的嘛。田中江鹤的作画其实有一种非常，不是他的人设吧，其实应该是有一种非常少女的那种感觉。你在看的时候为什么会对这个三叶，就这两个，这个动画里面三叶和龙这两个人其实是特别有魅力的两个人，
感觉他的魅力在人设方面就能体现出一部分。可能就如果你没看过这个片的话，就第一眼去看这个动画的 PV 或者是就单纯的看人设，就会觉得还行。可能因为他的人设不像是新海诚之前的人设嘛，
对，
因为新海诚之前的人设就是那种可能更偏近于真实性那种感觉，
对，更真一点。
而田中江鹤的人设就看上去就像一个
动画，
动画，
对，是这样的。田中江鹤先生这边帮着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其实我们后来买了一本那个有关于你的名字的设定集，然后在那个后面的部分能看到他包括人物的每一个动作呀，包括当时制作，当时设定三叶这个角色的时候也纠结了很长时间，包括一开始设定想做成什么样子，最后拍板是这样。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做龙这个角色的时候反倒是很简单就做出来了，然后也没有说想做的特别的怎么样，
东京少年是吧，
行，然后那我们就把这个人设部分也差不多说完了，然后可以再和大家聊一聊配音这个部分了。配音这边的话呢，这两个演员一个是这个神木龙之介，一个是这个上白石萌音。我们可以先聊聊神木龙之介吧，他这个比起一个配音演员吧，他更像是一个演员，因为他其实之前有很多的演过很多戏，比如像是这个妖怪大作战，像是侦探学院 Q， 还有说像是听说同岛要退步那个电影，娜姐应该看过这个电影吧？
好像并没有看，
好吧，我觉得你会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电影。然后比如这个电影也是他来主演的，就是说这个他之前啊，有人也就是说他配音的很多作品，都拿到了，就是现在日本电影史上前三名的作品都是他配音的。2011年他配音的是《千与千寻》里边的房宝宝。就是那个婆婆的那个儿子，特闹的那个，对。然后2004年呢，他配的是《哈尔移动城堡》里的这个马鲁克，是那个哈尔的助手，然后然后呢，这个像今年2016年，他配音的是这个《你的名字》，正好这个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现在《你的名字》已经是第二名了，就是第一名、第三名、第二名这样一个情况，
很强啊。
就是而且呢，除了这个东宝的这个之外呢，他还配了像《夏日大作战》里面的男主，也是他进行的配音。不过《夏日大作战》的那个发行方并不是东宝，而是华纳兄弟，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是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因为他是一直算是一个东宝系的一个演员。然后但不过在这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角色适合他，
是
没什么太多的原因。
而且我觉得《夏日大作战》的男主其实就是他这个没有特别多的感情在他的这个台词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前半部分，就是没发展到，就是说最后所有人一块干那个 AI 的时候，男主的这个说话一直处于一个就是比较这个平静的状态。
他是演的是一个比较愣的一个来的那么一个人嘛，
对。而且我觉得，就算是比如说那个一开始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发现说那个。他那个脸被放在那个电视上面，然后要通缉他的时候，就是他本来应该比如说特别惊讶或者特别慌张，但是从他说话来听其实并没有感觉到
特别慌张，
对对对，
可能这是配音演员自己的个人气质的原因。不过这次他在你的名字中配音的倒是挺好的，是不是？
对。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啊，就是他们当时配音的时候，就这个台本，不是说是新海诚真的给了特别多演技指导，这边来讲的话，新海诚自己采访说当时是没有特别多的演技指导，只是说有过一些的这个要求，然后给他发过去一些的内容。就是当时新海诚有做过一个和电影同样长度的新海诚自己配音的版本交给他们，说
就相当于动画的简单版本嘛。
对，他自己配了一个，然后给
配音影像，一般的都是给配音工作用的。
对，然后给他们来配，然后他们就按照这个来做。然后很有意思，就是他们配那个反串的时候，其实有互相交流，我记得是这两个人有互相交流怎么去配反串这边更好，有相关这方面的一个说法。然后这个什么说神木龙之介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上白石萌音了。上白石萌音虽然很多人说他是一个纯粹的新人，但其实并不是。在那个狼的孩子雨和雪之中呢，他也参与过一个人物的配音，所以他并不算一个完全的新人角色。不过他之前也是一个演员，然后也演过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不过都不是很出名。 在这次的你的名字之中呢，我觉得把他选过来当一个配音演员，其实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他这种比较新的一个感觉，会更给人，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
没有其他角色那种负担吧。
对，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声优，而更多像是一个演员那种更纯粹的感觉。
可能因为他之前身上也没有太多固定的印象嘛，比如说有些声优。就看到他会想起一些特殊的角色，
对，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配这种电影的话，找这种新人，相当于新人声优的这种人来说，其实还挺合适的，觉得因为他配上去确实就有那种很合适这个角色。
对，
就是你不会让观众听到声音之后感觉特别出戏。
我感觉可能就是他声音的那种信息感没有太多。
嗯。
他就没有特别多以前的刻板印象嘛，说白了大家对他们。
哎，对，也可以这么总结。
嗯，
然后但是而且我听的时候总感觉他有的时候会有点那种棒读的萌感，就是有时候棒读虽然大家觉得有点不太好，但是他棒读有一种特别萌的感觉。就是在那个他俩交换的时候有一段，就是他说他你要注意那个不要这个在男生面前做奇怪的事情，然后把裙子你不要那个随便把那个腿要那么做。那段的时候他的配音就特别感觉特别棒读，但是有一种特别可爱的感觉。其实
就可能就读的没有太有感情，但是我觉得这种演技可能在电影院就可能稍微年龄大一点的人，就也不算大吧，就可能成年人可能会喜欢这种演技。
是的，是这样的。 就是除了上麦是梦音之外呢，另外一个配音演员就是也是大家肯定会比较熟悉的一个人，就是长泽雅美小姐。长泽雅美小姐她配的是一个奥斯前辈，然后就是怎么说呢，主角的一个大姐姐的一个这么一个形象吧。
嗯，
长者。
对，然后长者还行。
对，
然后这个角色相对来讲，就是他出场戏份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他也是一个串场的角色嘛。
对，
然后长泽雅美的本人的形象和这个角色的形象呢，其实说白了非常的搭。我甚至觉得说让他来以后，如果假如说有真人版，让他来演这个人都可以，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气质相符啊。
嗯，然后其实我们从这个配音演员的选择中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这里大部分的配音演员都是说是东宝的演员，要不和东宝有一些合作，要不然以前出演过东宝的一些电影。
对，就刚刚谈到的几个声优，还有他几个制作人，然后还有一些就靠他关系找来的一些人嘛。
对，
都东宝跟有一些跟东宝有蛮多关系的。
嗯，其实这个也和东宝的一个策略有关，因为东宝他毕竟是要说，我每年在暑假市场，我必然推出一部动画电影。比如说我去年是那个西点手。今年是新海诚，明年我就是新房昭之，对吧？现在大家已经很明显看到明年就是新房昭之了。
而且就好像故事类型和题材还挺接近的。
对，其实都是那些青春啊那样的故事。当然东宝也推出了哥斯拉嘛，今年那个暑假的时候
啊，那是同时推出的。
对，这边从这个新海诚的这个作品中班底中，我们能明显看出来，就是在这次的制作中，新海诚得到了非常多东宝这边的帮助。然后这些帮助呢，让这部作品更加的商业化，然后也更加的顺畅。这些帮助不仅仅只是说我给你什么人，然后让你来做，它更多的帮助其实是在于我帮新海诚去把控整个剧本的走向，整个故事的脉络是什么样，
可能让这个作品就更加大众化，
是这样的。
嗯，
然后新海诚的作品他之前很多都是非常作者系的作品，就是作者系的作品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整个作品表达就是作者一个人的思想。
嗯，
就是我看这个作品我知道就是这个作者是什么人，比如说我看这个他的秒五，他的这个言叶之庭，我们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作者就新海诚想要在这个作品中想表达东西是什么。比如说像是这个言叶之庭里面最后那个弟弟，就是对这个不是弟弟，就是男主角弟
弟
还
行，
那男主角对这个老师说出的那段话，就是你永远就停在这里吧，类似这样的一段话。
嗯，
其实很明显你能感觉出来特别像是新海诚对自己说的那种话一样。因为他在追逐繁星的孩子这个作品之后受到了很大的挫折，然后也因为他这个人明显能感觉出来他是一个很在乎观众意见的一个人。然后当时在问问在哪里呢，就一直在骂。而且新海诚当时追逐繁星的孩子那个作品又能看出来是一种模仿吉卜力的感觉。
可能就故事上有点类似于吉卜力，但他其实表现的里面还有挺多新海诚
的元素，
对，他自己的部分在里面。
但是那个东西那个作品呢又得到很多差评，当时他是有一段自我怀疑的过程的，我觉得。所以说他在 他在这个演艺之庭中把这些又发泄出来，然后呢在这之后呢，他很多的一些想法都是把自己这种作者系的东西慢慢的去削弱去减少，而更加去迎合一些大众上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不好说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我知道有喜欢新海诚的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觉得不好，因为他觉得他不新海诚了。我也知道有喜欢新海诚的不喜欢新海诚的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呢觉得好，因为说觉得这个作品不那么新海诚了。
嗯嗯，
对，我还知道有人呢是不喜欢新海诚，然后看完这个作品之后呢觉得还是不好，因为这个作品还是太新海诚了。所以说我认识的人之中对这个作品中表达的各种各样的想法的人都有。我觉得如果是新海诚粉丝的话，愿意去接受这个新海诚的变化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
嗯
嗯，我也觉得就一个导演嘛，他毕竟也算是一个导演，然后做不同类型的片也很正常。
对，是这样的。而且说白了动画要面向大众化其实就是要摆脱一些特别个人系的东西嘛。
对，
然后我们这边讲制作班底讲的差不多了，然后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剧情上的东西吧。
嗯，
因为其实这个动画片就剧情还有挺多可以聊的东西嘛。
对，因为这个片子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去看两遍吧，应该看一遍的不是很多，就如果真喜欢可能会看两遍。因为这个作品中第一遍你可能会被它的故事结构和故事的叙述方法所打乱，然后让你有很多细节没法看到，这样的话你可能第一遍看完之后呢会有一些感觉有点说不通或者迷茫的地方。
对，今天我们后半部的重点就解析一下这些剧情上面的
一些
细节
小细节。对，然后首先我就说来第一个小细节吧。首先就是说这个有关于这个前辈的事情，就是前辈的这个细节，奥斯前辈他的细节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动剧中的主要角色，他是一个剧中帮助男主去推进的这么一个故事的角色。
他主要就是在他剧情都是跟男主有关的嘛，
是这样的。然后在那个剧情里面，姐姐在他俩第一次约会之后说了一句话，就说的是你原来是不是有点喜欢我，但是现在你是不是喜欢别人了。
嗯，
就这句话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的理解只是说他想表达一个浅层的疑问，是不是你喜欢别人了。但第二遍我看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告白的感觉、就是、
感觉到了，
对对对，我喜欢你，但是你现在是不是喜欢别人了。
你的脑前额已经有一道闪光，突然明白这个道理了。
对，我第二遍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就是这么样去理解的话，我再往后看我就能看明白他为什么要一直坚持着跟主角去山里去找这些东西的原因了。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服气，就是他心中是不服气，我是被什么样的人打败了，我想知道这个网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才会一直跟过去。
哦，就感觉挺现实的，你这么一说。
对，是不是。然后而且在那个在就是他们晚上露宿的那个地方，他不是有拿了一根烟然后点着抽烟吗？
是个小旅馆。
对，小旅馆。然后当时那个另外一个他那个同学就去问他说和他聊，他就说我以前不抽烟，然后以前戒烟了，现在就想抽了。其实这就细个细节很明显的表达出来了这个女的有一种失恋的那种感觉，因为在人变化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做法的。
嗯，
可能烟友可能半夜抽烟是个什么心态，可以问问 Nadia。
对， Nadia
半夜抽烟是什么心态。
对不对？
没什么心态，你就是
睡不着。
对，你半夜也没睡着呢，然后就抽着烟呗。
是不是伤感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点一根烟？
我好像真没这习惯。
是吗？然后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人在有变故的时候会有做一些和自己以前相悖的事情，就像三叶后来为什么把头发整个剪了，他也是一种失恋的感觉，所以
可能这个长子姐姐就心里面就至少他晚上睡不着在想事情嘛。
嗯，是这样的。然后他其实是一个比较苦逼的一个角色，因为他整个这个角色存在的目的就是去帮助男主和女主意识到他俩互相喜欢。
哦，可能你的解读就觉得有点苦逼。
对，就是有点惨。你想男主是因为和他约会之后然后才觉得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喜欢的是三叶呢，是知道他俩去约会之后才意识到哦，我原来喜欢男主。所以说这个角色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在整个故事剧情中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把两男女主的感情完全推动到了一起。
但是如果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其实假如说男主没和女主交换身体，然后到最后那就是男主会一直喜欢这个
大姐姐。
对，
我觉得并不会这样的，因为说白了男主和大姐姐并没有任何的，就是男主是暗恋大姐姐，但是并没有什么感情上 女主就是大姐姐对于男主没有什么感情，因为她对于男主的感情是在三叶变成了这个三叶到他身体里之后，
换了身体之后，
对
对
对，
然后补了一下衣服是吗？
那就是是不是相当于说就是最后这个前辈约会完跟男主说那个你以前喜欢我，但现在是不是喜欢别人了？是因为他就是感觉出来，就是这个人在不停的变化，
是这样，
嗯。
然后我觉得他更多的也是在能感觉出来，因为他俩交换了十一次嘛，在整个这段前前世世这段歌里面，他俩交换了十一次。然后在这种交换之中，我觉得姐姐应该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一些变化吧，然后以及、他感情上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大姐姐喜欢的其实是女主，
对，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
啊，
就如果不是好多人就说
这是正确。
就说好多这两个人其实就是前辈和女主应该在一起嘛，
嗯，
其实是并也不是并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事情。然后这边来讲的话，在他最后的时候，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应该能看到他手上无名指已经有个戒指了。
嗯，
然后呢，如果你再注意看的话呢，你能看到那个他的同学，就一块去山里的那个同学四吧，我觉得是叫
斯嘛，
斯，对，
反正我就记得他们后来不是三个人又在那个咖啡馆嘛，
对，
然后我就注意到那斯行手上有个戒指，
对，然后我们当时就和人就猜嘛，说他俩是不是订婚了，然后今天我去翻了一下新海诚的采访，然后新海诚说是他俩，就是他俩，他俩已经订婚了。
就
啊
悄悄咪咪，
我靠！但是这个有一种刚 girl 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刚 girl 还行，
对，就是
有点亲定是吧？
不是，就是有点这个比较奇怪，就是最后他们俩反而互相喜欢上了。
对，你看，这就是一条暗的感情线，你并没有发现吗？就是，
但你仔细想，就男主和斯不同学吗？
是啊，
怎么没发现呢？
不是，
男主说不定也发现了呀，
啊、
哦！但是他并不在乎，他心里想的是三叶啊，那段时候。
哦，那你这么说很有道理啊。
嗯
嗯，
反正我觉得这个小细节，如果
应该是男主放下了，我们这些看的没放下，
看的人没有放下，
我觉得很奇怪哦，
气好气啊。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细节呢，我想说的就是赤史。是叫赤吧？这个字是念
赤史，就那个可能有点和尚头的一个。大哥，
对，就是那个帮助女主炸变电站的这位老哥，他的
老哥还行，他挺年轻的好吧？
那后面长大之后长着胡子拉碴的感觉还挺老的。然后反正这位大哥吧，这位大哥的剧情呢也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看完之后是不理解，就觉得我操，你随随便便就拿这个爆炸物，你去帮着，你是朋友，你也没有这么干的，就帮着去把这个。变电站炸了，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你说江宁婆婆公安不还跑出来辟谣说这事儿吗？就是说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就觉得可能就以为就设计一个配角让他这个剧情能够进展下去，
而且觉得会让人觉得特别都合主义，就特别的为了推进而推进那种感觉，
很巧，
对，
嗯。
但是呢这条线呢其实也是非常隐藏的，
也有道理的，
对，首先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啊，赤史的家庭在背景中应该能看到他的爸爸
管特别严，
对，而且是和三叶的爸爸两个人是一块搞政治腐败的，
对，
说白了就是说他帮着去投上去，然后帮给投票，然后去他帮他给他包活，就这么一个东西。而且赤史本身是永远看不上这种事情的，但是呢他又觉得这个小乡村也就这样了，他也无所谓了，然后他这个人在可以说他的整个生活，他的人生的轨迹在出生的时候就被他的父亲他的家族给定下来了，就确定下他以后肯定就是继承家业、
啊、
去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去在这城里待着，
包工头了是吗？
对，然后所以说你在看的时候，你会为什么看到赤史坐在阳台上看月亮的时候，他会去感慨说这个大家其实都不容易啊，都有一种自己无法逃脱这种命运，然后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是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呢是在他们开作战会议的那时候，那时候呢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他跟他的后面会有很多的游戏机，
对，
非常多的游戏机、FC 啊什么的、那个 NES 啊什么都有、
NES 呢还挺明显的，
对，然后还有乾隆谍影据说是吧，
对对对，
放大能
看到盘盒嘛，
对，然后还有他的那个他的这个社团的名牌上划掉了很多个，就他不只是一个社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赤史他是一个特别想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因为呢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又没有做下去，然后觉得也不知道往哪里走的这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喜欢的东西，你像他喜欢的是科幻，他喜欢的是无线电，
所以玩乾隆电影很有道理。
对，
是这样的，就是他喜欢的这些东西和他爸的这些，我就说这些炸这些东西啊，完全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说白了，
嗯，
就是他一直想说，我能找到一个方式，我去突破，我去把自己的这个情感更加的释放出来，我去改变我自己的人生轨迹。
有点苦闷的青春吗？
有点
这种感觉，
有点这种感觉。所以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会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包括甚至啊，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会不大同意，但我觉得赤史是有一点喜欢女主的
啊。
我怎么觉得他更喜欢他边上那个？
他是更喜欢边上那个，
对啊，
但他也有一点喜欢女主的。包括那为什么？而且他有些地方，比如说女主做的一些事情啊什么，他都会特别脸红，然后会特别去阻止。
那就是不好意思嘛，那
不，
我觉得那应该
说就是
年轻吧，年轻
对
年轻的时候都会有点不好意思。
对，
我觉得有点有一点喜欢，其实这个我觉得见仁见智吧。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
可能你年轻的时候就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个愣头青，是不是？
啊，愣头青。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炸变电站这件事儿，有很大程度原因是因为就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的无趣。
对，是这样。
而且就是不光是他，就是整个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年轻人，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特别的无趣。
对，
因为就是在那个。动画里有一个片段，就是他问那个女主跟他边上那女的叫什么我忘了，
嗯，
然后问说那个你们俩要不要去咖啡厅，
嗯，
然后这两个姑娘都表现出了一种就是
巨期待，
对，非常期待，就是说明因为真的天天实在是没什么地儿可去，也没什么事可干，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生活的这种极其平庸也造成了他最后会去干这个炸变电站这个事儿，
可能精神生活比较匮乏，
找刺激，
对，
找刺激完了，
嗯，反正赤史这条线其实很多人不能理解吧，但是我觉得去多看两遍，其实能看出来他这个他的心态是有一个变化的，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信息量的一个东西，
嗯，
他可能就把就青春期这种一些心情就夸张了一些，
对。
然后第三个细节也是我觉得比较也不算特别不明显，但是也是比较隐晦的，就是三叶的家族和三叶父母的这个细节。
嗯，
第三个细节是他们家里的事情是吗？
对。然后有人就说过，这个三叶的母亲呢和他的父亲呢其实也有过一次穿越，然后呢，但他父亲呢没有能拯救他，然后所以才会说是不相信神社，专心搞政治，有一个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比较过度解读。但是我们能明显看出来的，
动画里是说他那个。他的妻子就去世了嘛？
对，
去世了。但是他没有说为什么去世，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对对对，
我记得之前有人说，就是那个你的名字有一个番外的小说，
对，小说
讲的主要就是这个他爸跟他妈的故事。
嗯、
然后就是他爸之所以就是说要远离这个神社，然后去搞政治，就是有就是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不单单是因为就是说这个他的妻子死了，
嗯，
就是还有一些，就我记得当时是说，就在这个他的妻子死了之后，然后包括就是这个老太太是叫一叶吧，我记得对一叶，然后还包括就是这那个村里的人，就是都对这个他妻子死这个事儿表现的就是感觉他死的很
正常，
对，非常的正常，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不能再这么着下去了。
神社的命运，它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爸爸其实是代表的是一种反对传统、反对古老的一些东西的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他不愿意去相信古老的那些东西了。
哦、我感觉就是那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种感觉。
不知道怎么接了，对不起。社会主义新农村还行
啊，是是是、
嗯。总之，他爸这个部分呢，我们能知道就是他爸肯定是知道穿越这个事情的，不然他不会对女儿那时候的，就是当时龙穿越的三叶的身体中去找他爸爸，
就是
扮
他衣服
那段，
对，
他不会直接说你是谁，你不是三叶。
嗯。
然后另外来讲呢，就是三叶的父亲这部分剧情，其实描述的是一个反对的一个故事，他表现的是一个整个在动画里面的 过去的这种人的想法和新的这种想法之间的一个冲突，然后他们两个最后在动画中达到了一个平和。不过他爸一直板着脸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拯救了那个孙子之后也是一脸板着脸的。
他爸可能都不太高兴，或者要不就是可能就政治家嘛，习惯了这种，
就是天天事太多，
对对，事太多了不开心。
嗯， 嗯，
然后说完他爸，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下一个细节和大家想聊一下的就是陨石。
嗯，
我们知道的来讲啊，这整个的作品中有两个陨石。
对，
哦，我不是说是就是平行世界两个，我是说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个陨石砸过来，然后形成了现在那个湖，洗手湖。
对，
然后第二个陨石呢是动画的这个陨石。然后呢，这整个的陨石和这个事情来讲，我之前在微博上还是在哪，我看到一个有关的推测，就是说这个陨石是一个轮回。然后在过去的时候，那些过去的人也有过发生的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在那个神壁画上把未来会有陨石的这件事情画了出来，
嗯，
画到了壁画上，然后提醒后面的人用口角酒这个方式去拯救后面的人。
我感觉一下就 SF 元素增加了好多，
对，一下就增加好多。
这么说的话，
对，然后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那些人失败了，他们才会说是去做这个新的这个东西。所以你再去听前言前世这首曲子，你就会能感受到有一种就是更不一样的感觉吧，说白了，
嗯，
对，因为你知道东西更多了，再听肯定是这样啊，肯定是这样。
嗯，然后其实就是陨石的这个部分，它把整个故事的变得不再是只是男女主角的一个爱情的一个东西了。
对，我还蛮喜欢就陨石这部分设定的。
嗯，
是想到马伯庸了吗？
哇，这感觉是个梗。
好吧，好吧，
大家可以猜一下什么梗。
嗯，然后下一个细节呢，就是说关于女主的伤心的这部分。然后当时这个是我看到知乎上有人算的，就是女主去找男主的时候，
嗯，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要花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嗯，
到东京。然后呢大概要花钱大概是20000多日元左右，按照女主的零花钱的来算的话，这个20000日元左右大概是她全部的积蓄了。
嗯，
然后你这么想的话，比如说就算我早上八点走，我下午1点钟到，我找了4个小时，最后找着了，然后费了半天劲，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哪，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就想和他偶遇。我遇上之后呢，他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谁啊。
嗯，
你从这个角度想，就能想到为什么女主回来之后会这么伤心了。
对，就你这样想的话确实是，就因为确实你这么说的话时间而且长，特别是坐车嘛，
嗯，
坐车人会虽然不是身体上疲劳，精神上会很疲劳，
会特别特别累，
心累。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飞这么，关键是你飞这么大劲，你
而且还是白天哦，白天你精神特别好的时候去坐一天车。
嗯，对，然后你去找完之后啊，然后这个男主第一句话就是你是谁，你这时候换到谁，你换成谁的心情的是什么样的，心碎欲裂啊，我靠。
啊，对，就好像那知乎上那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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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iko 嘛。
对，
就挺感谢这个回答的，
你感谢这回答，因为我当时也没有算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我一听他提醒，然后一想哇确实是这样，而你还花了这么多钱。所以说女主对于男主的这个感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情，所以说他剪头发这些什么都是很正常的。然后既然说到男女主感情的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往下去聊一聊，就是男女主角的感情很多人认为是不够，就是不够深的，然后没有足够多的铺垫在里面。
嗯，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完了这个问题，我感觉因为他电影里面也没有说什么其他感情线嘛，
嗯，
如果就稍微揣测一下，就可能大家都第一个认识的男孩或者第一个认识的女孩这种，然后还是有点喜欢的，
嗯，
然后可能会在心里面记很久，对吧？
对，是这样的。
如果记很久的话，那过一段时间然后没什么事想一想，而且这也不是身边的人嘛，
嗯，
你会给他一点那种美好的幻想。
对，是这样的。
然后你再这样分析一下，可能在转换身体的时候他们俩也不太见面，见面的话也就是最后在陨石坑前面聊了两句。
嗯，
啊，这种记忆可能刻骨铭心嘛，但不一定说感情刻骨铭心。
嗯，
我是这么想。
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它更多的讲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
相遇的故事吧，我觉得更像是，
它更像是一个就有点相遇，有点类似于那种科学幻想或者说幻想类的那种故事。
嗯，
我们在之前的一个节目中其实有提到一点，就是距离感这个东西，在这个新海诚的作品之中，我们能明显看到有很多的距离感。这个距离感在《星之声》之中是时间的距离，在《渺舞》之中是这个 距离的，是
空间的
空间的距离。
嗯，
你在这个《言爱之庭》里边是明显的心灵的距离、年龄的距离。
对，
其实在这个作品中也明显能看出距离感，距离感可以帮助角色去推进，可以帮助角色去行动。整个这个片子，他们行动的原动力都在于他们两个人想把这种距离感缩短。
嗯，
这是这个片子的主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片子想表达的不只是爱情而已，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在城市生活和一个在乡村生活两种不同的人这种感觉。比如说这么说吧，就是说现在很多喜欢城市的人，他会有一种我希望回到田园牧歌的那种田园生活的感觉，而生活在农村的人呢，他会有一种我想要进入到大城市，看到更多的这种感觉，它其实也代表的是这两种不同的人之间的一种矛盾的交互。
啊，这个题材感觉经常在高中的英语作文里面要写一写，是吧？
嗯，是的。然后其实这个来讲的话，对于日本和中国的，我不知道中国的观众吧，应该也很有代入感的，就是在日本这种现在越来越现代化，然后越来越繁荣的情况下，他们这种古老的东西其实是在变少，就是很多传统越来越继承不下来。虽然说日本已经是一个就继承于古老传统特别特别讲究的一个国家了，但是它还是有很多传统慢慢是在遗失的。
嗯，
然后城市中的人是喜欢，就是他们想去远离城市，而农村的人呢想要去进入城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种变迁的结构呢，构成了年轻人的心态的变化。然后作者就通过这种梦幻的方式，两个人交换身体的方式，把这种生活体现出来了。他们展现的是一个日本的传统神道教文化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两个人能够互相喜欢的重要元素，因为他们帮助对方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嗯，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比起来说简单的情情爱爱要更加重要的事情。男主通过女主，他会体验到传统文化是什么样。那女主通过男主，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大的东京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整个作品之中更深层次或者说更想要去表达的一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动画前半部分那个 MV 里边就有很大的体现。
对，是
就是三叶换到就是那个男主的身上之后，比如在东京就什么天天吃甜品啊这个那个，然后那个男主换到三叶那边，然后就是在他们家就是做那个东西叫什么，就是那个线的那个，
就缠那个东西
啊，对对对，然后更不会缠什么的那种，
嗯，体验传统手艺，
对对对，
它其实是有一种这种两种不同的理念的融合和交汇的。这我觉得是比起来说只是爱情故事来讲，这个东西可能他想描述的会更多一点，
可能这电影后面一点象征意义嘛。
嗯，然后距离感这个东西聊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和大家说一说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有关于世界系这个概念。其实成哥自己虽然不是特别喜欢把自己的作品描为世界系作品，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说他的作品是世界系作品。就是什么叫世界系作品呢？我们在上一个节目中说过，就是世界系作品讲的就是说两个人，不一定是两个人嘛，就是这些男女主角通过自己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和世界的毁灭、世界的变化息息相关。
嗯，
比较正面的世界系的，就是我这个通过东西来拯救世界的，像是这个《凉宫春日》，
嗯，
是世界系作品。然后像是新海诚的《星之声》是世界系作品，像是这次的《你的名字》明显也是一个世界系的作品。
最后就大家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对他们拯救了世界。然后相反过来的，也有毁灭世界的世界系作品，也有，比如像是最典型的《沙耶之歌》。
你这么说，沙耶之歌确实是，
沙耶之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世界系作品。他所做的就是我把这个世界系给毁灭了，世界给毁灭了，最后结果
男女 主角和齐心合力，
对，齐心合力毁灭世界嘛。
嗯，
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他最重要的是把人的心情和整个世界的变化联系到了一起。
对，就努力高兴了就世界就得救了，
对，
不开心了或者是想灭世了，然后大家就真的就都没了。
对，所以说在这些作品里面，主角他们是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世界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呢，他们自己内心的那些问题也都被解决了。
对，我觉得其实世界系也是可能青少年或者是就青年观众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品嘛，因为大家都可能会有内心太多纠结，然后可能会在这种作品一边看得到一点答案。
嗯，
但是其实像早期的一些就相当于反世界系的作品里面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喜欢，因为它跟世界系表达的东西就不一样。
嗯，
像是举个例子，可能像高达0079就第一版高达嘛，
嗯，
就可能大家都了解，故事主角就阿姆罗和夏亚这两个人嘛。
嗯，对，
他们两个虽然看上去就很厉害很强，然后也打败了很多厉害的人嘛，但他们最后在一年战争的时候啊，就进攻那个吉翁的要塞的时候，他们两个其实相当于也不是这场战争的主角，真正主角还是吉翁和联邦嘛。
嗯，
然后他们为什么是说反世界系，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就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他们决定不了这场战争的最后的结局嘛。
嗯，
所以就世界系和反世界系这种差别就在这里。
对，但其实这两个作品不管世界系还是反世界系，它核心的观念其实是一个关于人在这个东西中的孤独感的一个作品。
也不一定是孤独感，就可能世界系和反世界系这个概念没有那么太、没有太清晰。
嗯，
关键就是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嗯，是，
可能我觉得把世界系或者反世界系这种词啊当做一个元素，就作品类型的元素比较好，
而不是说把它完全归纳成我就说我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什么，然后把它给
对太严格定义了
也
不
是
太对，也不太好。
确实，对，我们也不是想说把这个东西给大家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世界系，然后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去解读，没有什么意思的。
对对对，就像新哥斯拉嘛，如果你说新哥斯拉是严格的反世界系作品吗？他最后虽然是说一群官员就通过自己努力拯救世界嘛，打败哥斯拉也不算拯救世界，
嗯，
但他其实还是有一个就中心推动这个打败哥斯拉计划的人，就那两个核心的人物在嘛。
是的，
对，就也不能太严格定义，
嗯，
只是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作品。
嗯，不过在你的名字里面，我们能感觉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男女主角铺垫感情戏铺垫不足，这个东西大家可能都能感觉到。你们刚才也说了嘛，就觉得有点快嘛，就是
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它的重点就不在于铺垫感情，
对，
他们两个重点就在于这种男女主角就找个方式，就不同的方式去相遇，对吧？
嗯、是这样的。然后其实主体其实更多的两个人的感情，他们所表达的，我觉得是一个对整个世界系的一个故事的推动。其实就是在这个世界本身创造过程中，这个故事呢更在乎的我是这个结构是什么样的，我怎么把这个结构去推动好
啊、对，
而不是说是我去把这个两个人感情戏去完全的描绘好。这个和新海诚之前的作品有很多的不一样。
对，就相当于这两个男女主角是故事的一部分嘛。
对
对，
就很多人觉得不够新海诚，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他的故事这次更在乎的是世界，是这个整个两个人的感情背后所代表的东西。
对，是他整个相遇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怎么结局，就故事这种感觉更强，
而不是说是只是说两个人的感情，像之前苗五那样纯粹，嗯，也不是纯粹吧，对，苗五那样比较多的是侧重于两个人的感情
啊、对，因为他们里面也没有太多故事，就侧重感情的描写嘛。
嗯，而这些有这种感情戏的部分，它大部分通过什么方式来做呢？它通过的是音乐，通过的我们比如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通过的是前前世世，通过这些插曲，然后他
前前世
对不起前世，然后这几首歌，然后去把整个的气氛整个的这个感情给烘托开，它这些东西是隐藏在里面的、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比起说剧本上的进步，结构上的进步，另外一点就是现在从作品之中把一些他原有的那些服务偶他哭的那些元素稍微的去少了一些。我觉得这个是要分两面去看，一方面来看是新海诚作品之中更加商业化更加主流更加不新海诚，
嗯，
另外一方面要看的是整个社会上来讲宅这个东西慢慢的在大众化，这个可能是一个我特别主观的一个看法，个人就是我觉得随着慢慢的作品的增多，就是广大人群大部分的人对于动画对于漫画对于二次元的内容有更加大的接受度了。
嗯
嗯，这也是新海诚自己其实没有意料到这一点的。他因为他在访谈的时候他说过，就是我自己没有意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来看我的作品，我很吓到的有点。然后他说，还说这个我在15年前不，或者说我前一段时间最早做动画的时候来看我动画的人只有宅，只有30多岁的大叔。然后到现在来讲来看我动画的人，已经有很多年轻的女孩了，而且她们不是那种宅的那种女孩，就是明显打扮比较 otaku 的那种女孩，是明显那种妆容很精致的。现充的那种感觉，
就普通年轻人挺多的。
对、
嗯、
然后大众化呢，这个东西是一件怎么说呢，就是一件对于很多观众来讲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讲一定是一件能更让大家接受的事情。这个大众化指的不一定说是 happy ending， 但它一定是一个让人不会觉得特别难受的一个 ending。 就如果一个作品你看完之后觉得想骂街，虽然它拍得再好、
嗯、
但它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新海诚之前有想过一个脚本，他和在访谈中他说过想，我说我这个作品最后我给女主安排一个另外一个喜欢的人，他去在除男主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喜欢的人，然后被几个制片人摁在地上说你不能这么做。
对，
那但我觉得这结局如果这样拍的话还挺现实的。
对，是挺现实，但是关键是你不能这么放啊。
对，看电影的人有点打击。
对啊，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海诚自己的一个变化吧，他是更加去愿意去变化了。然后这个进步上体现呢，除了那个我所说前面所说的这些故事结构的部分，其实从感性上来讲，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最后的那部分，最后女主男主回头的那部分。虽然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片场要求或制片商要求的一个东西，但我说如果他新海诚自己不同意的话，那边的人就算再强硬，他们也是不会强迫新海诚去怎么样的。
就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这一面到底回不回头，见不见？
嗯，对，因为新海诚在这个作品中，他把他之前所有作品都致敬了一遍。
嗯，《
星之声》里面的大坑，《蜘蛛繁星孩子》里面的大坑，然后《言之听你的老师》，《苗舞》里面的樱花，基本上他把所有他以前的作品全都给致敬了。然后在这个里面最后的这个回头，其实我觉得我当时看的感动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我被这两个人的感情所感动，我更多的其实是被一个，就是他把他能改变自己，能不去妥协，不去说是我就随波逐流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往后这么发展了，而是说能做成更加主动的去推动。我这么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大概就是就大家男主和女主就还挺积极乐观的嘛，
对，
想见的时候就去见，然后该回头的时候就回头，这种感觉吧。
对，因为原来的几个主角里面，其实他们都带有一种很悲观主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哦没有戏了，那就算了；我觉得做不到了，那就算了，就有点那种感觉。其实，
就有点可能有点悲观吧。
对，那这个里面来讲，他们就不会那样，他们会一直努力去探寻，去寻找到方法，
试试看嘛。
嗯。然后新海诚在之前的发布会上也说过很多次，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相遇前的故事，就是男女主其实没有相遇。
对，
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每个人来讲，就是回去再看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你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两个人没有相遇之前的故事，当成一场梦来看，
我觉得就当成没有相遇之前看的话，就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感情铺垫嘛。
是这样的，嗯，就是每个人心中其实都会对自己的爱情、自己喜欢的这个人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幻想，这个想法你有时候你不可能不一定完全能实现，那在这个剧里面他把这种幻想给写实了，你和这个人交换身体，然后你做了一场梦，你做了一场梦，这场梦之后你梦醒了，然后你可能你梦虽然已经忘了，但你脑子里还有他的印象，还有他的概念，然后当你在如果有一天你再和这个人相遇的时候，就算你可能没有说以前没有见过他，但你一定能认出来这个人。
是啊，其实你就想想做梦的时候见到女朋友这种事情吧。
嗯，对，但是这个人可能你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说是真的和他相遇，但是一旦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一定会马上会
对上电波。
对，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相遇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相遇的故事这个概念，它不仅对于电影来看是这么一个相遇的故事，对于来看电影的人来讲，它也是一个两个人相遇之前的故事。然后最后呢，我想和大家最后再简单说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吧。然后这期节目算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节目，特别主观啊，尤其在后面的很多部分解读。然后呢，有一些人，有些观众呢，可能听众可能会，不太理解或者说不太能接受我这些解读。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呢和我去聊这方面的事情。
嗯，
反正现在电影，这期节目上的时候，电影应该已经差不多下线了吧，快都，就是应该大部分能看都看过了，所以有很多剧透的内容，大家就不要在意了。然后另外来讲呢，最后想说的一点就是新海诚这一代导演啊，他们和宫崎骏那一代导演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两个完全是年龄的不同所带来的看到的东西做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
嗯，
想表达的东西也不一样嘛。
宫崎骏那一代他是经历的是左派，他表达是战后，他表达是自然，他表达是对战争的恐惧，他表达是这些东西，
反思的内容可能更多一点。
对，那新海诚是什么？新海诚他经历过昭和时代末期的繁荣，然后也经历过平成时代，那时候后来的这个广场协定后来签署之后的大幅度衰落，他们经历过的是网络时代，然后信息的爆炸化，他们也经历过311大地震，就是他们经历的时代和宫崎骏那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然后这种时代的来源呢，会导致说新海诚他 去做的更多东西是有关于社会的变化的感慨，是有关于小青年他在都市之中的这种迷茫感。
嗯，
对，这些是新海诚本人去本人更擅长的东西。就现成导演自己说过的一样，他说我是不可能像到做到像宫崎骏导演那样鼓舞人心的很有动力的很强势的作品，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作品是只有我才能做出来的，比如像秒速无敌泯炎夜之庭，宫崎骏导演是一定也不会做出来的。
对，就每一代都有一些经典是不可复制的嘛。
对，所以我不觉得把一些就说他是宫崎骏后人，不管是西田守啊还是说是新海诚啊，就把他们说是宫崎骏的下一宫崎骏什么，就这个说法很没有意思而且很无聊，因为新海诚就是新海诚，
媒体造势啊，拿两个名字出来用一下。
对，
对，
可能有点不尊重。
嗯，然后最后呢其实我想用这个在集合网投稿的有一个叫扶桑的那个朋友他说过的一段文章中所说过的话，就是这是一个电影是需要你去看很多遍的一个电影，然后你看的次数越多呢，你能感受到的细节就越多，你在第一遍看的时候你的他的叙述会让你进去看进去，然后第二遍的时候你可以看很多的细节，这个就是这个电影的精妙之处，它是一个在叙事上用一种结构的方式让你去二刷多刷的一个电影。
嗯，
然后这部电影呢，是新海诚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吧，然后也非常的好，推荐现在已经下线了，估计反正已经。但是毕竟
其实这个时候看还挺好的。
对，
就片场虽然少，但可能
人也少，
人也少。对
对，
你坐在电影院里面，心境可能会更容易进入电影那种感觉吧。
是这样的。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这期节目有太多的主观的内容了，然后也是怎么说呢？希望大家多多谅解吧。
后半部分嘛，我觉得聊一个电影。应该是这样，就聊聊大家看法，聊聊自己看法。
对，然后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看法，也欢迎在评论区去说。然后这个节目呢，这期节目呢，是完全说是做给一个喜欢看新海诚电影，或者说喜欢这部电影的一个朋友去听的。嗯，然后现在算是送给大家一个 service， 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执念吧。
总结是吗？
对。然后差不多就到这里吧。然后谢谢大家听到现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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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仕方さえも君の匂いがした、歩き方さえもその笑い声がした、いつか消えてなくなる君のすべてをこの目に焼き付けておくことはもう権利なんかじゃない義務だと思うんだ。